好，时间到，大家好，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先知书。主啊，就求你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主你要借着先知书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可以，从先知书里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读经者的信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发现呢，好像我们最近的人数呢有些减少，是不是大家有些人先知书比较难读，然后读不下去了，读不下去呢，没有读完，没有读完呢又不敢欺哄，所以就。因为没有读完就不来参加读经班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就是先知书读起来呢，确实我们会有些内容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掌握一个大的 picture 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它很啰嗦啊。前面讲完，后面又讲了，反复来回讲，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主要的内容。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呢，我们从大的画面呢再来重新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旧约读经班已经读到大先知书，那么读完小先知书以后呢，整个的旧约读经班就结束了。那我们对整本的旧约有没有一个整体的看见呢？这张图片呢，就是旧约39卷书。那么我们从摩西五经开始读，对吧？摩西五经呢，就讲到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然后颁布律法，告诉以色列人，怎么做神的子民。当然，如果我们要细分的话，摩西五经，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细分啊，律法书。但是整体上就是做神的子民的一个开始，就是律法书，神告诉人要怎么做神的子民。那历史书呢，就告诉我们说，在做神的子民这个过程中，一切的挣扎，一切的胜利和失败，所有的内容都记录在这里。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智慧书，智慧书呢其实是讲述了，抒发了诗人对神的各种感受，有赞美啊，有祈祷啊，然后有抱怨呐，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对弥赛亚的一些预言。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的是呢，是先知书。那先知书讲什么内容呢？我们知道先知书是神借着先知说话，那么借着先知说话对以色列人的遭遇进行了一些解释和预言，让以色列人呢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呢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从而呢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让他们能够与神同行。那么，以赛亚书是先知书里边的第一本书，我们现在已经读了50章了。不知道大家现在读了50章内容，然后我们现在呢，对神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所以，我们在最开始介绍先知书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哈，我们读先知书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得知识，不是说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都讲了哪些事情，那些知识性的东西，而是要我们通过先知书呢，我们来认识神。比如像这个，我们今天会读到仆人之诗的第4篇53章，讲到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呢，它是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讲得非常细致，所以值得我们仔细的去读。我们知道福音书里边，耶稣也曾经和门徒反复的强调，说，告诉门徒说，圣经里边指着我说的一切话都要应验。 也让我们去到这里边去看这些应验的内容。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因为新约还没有成书，因为没有福音书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呢要从旧约里边去找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来应验，然后来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有了福音书，有了新约，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所以呢，我是觉得应验已经不是我们读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重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读先知书，我们要从中认识神。比如就像我们看这个当时的先知书对当时的百姓和被掳回归时候的百姓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先知书是针对着当时的不管是南国的先知北国的先知，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向百姓说话。那么在历史上，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甚至于其中有400年神没有差派先知对他们说话，而且他们呢反而没有，不仅没有离弃神，反而对神的信仰更加坚定，以至于呢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以色列人他们也不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反而要因为这件事情呢要杀耶稣。那就让我们看到说，可能先知书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通过先知书给他们的信息，在他们的经历中的应验，他们坚定地相信只有耶和华是神，而且是独一的神，再没有别神。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以赛亚书又反复地强调了这一点，相信大家已经读到了，就是前面反复地讲神是真神，神是真神。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以赛亚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是先知太啰嗦，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再稍微的回顾一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前39章呢是审判之书，那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读到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应该知道审判的原因是什么了吧？以色列人到底是因为他们做了哪些事情，神要审判他？那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内容。那从40章到66章呢，是安慰之书。那我们应该知道说，审判之后，神的安慰和救赎又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认识神？然后神呢是怎样借着先知书去安慰他的子民的？那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内容，我们作为一个我们要学到的内容，然后我们去看，可能我们就对以赛亚书有更深的理解。我们能不能在先知书里头看到神对子民的要求？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子民应该如何与神同行？那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现在今天做基督徒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想到说，神在旧约里边对人的要求到了新约有没有改变，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还可以去照着行？那像这些答案，我们现在呢读先知书就应该从里边找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对我们这样读先知书呢，对我们的生活就非常有帮助。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审判之书。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到底因为做了哪些事情，神要审判他们呢？我们在1到39章里边，我们看到，神是指责他们不行公义，没有怜悯，自高自大，拜偶像。那这四件事情，其实我们曾经讲过说，我们要有小先知书弥迦书里有一节经文，我们应该记住的就是神对世人呐、神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那我们看这个小先知书讲的这四件事，就是神审判的原因。以色列人被审判，就是因为他们不行公义，没有怜悯，自高自大就不能谦卑，然后他们拜偶像就不能与神同行。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百姓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这个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神是公义的，神是怜悯的，神是圣洁的，这样一些神的属性。那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可以从神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先知书的内容。那审判之后还有拯救，那前39章呢就给我们讲了三个神借着三个历史事件对以色列人的拯救，然后呢神也宣布了对外邦和全地的审判，那表明神是全地的主。也讲到了关于许多次讲到关于审判和拯救的预言，然后也讲到神会兴起弥赛亚的预言。那这是前39章审判之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再来看这个安慰之书。那安慰之书是审判之后的怜悯和救赎，我们怎么从中来认识神。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可以首先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有安慰和救赎，有安慰之书，说明我们的神呢是有恩典的神，是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从中来认识神，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是怜悯的。但是这个安慰之书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呢，就是说神是真实，除我以外再无别神。那这个神是真实的，特别和假神来对照，就是什么是真神。真神呢他可以发出预言，而且真神的预言呢都是要应验的。那特别是这个对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他们先知书本身就讲述的许多事情就是预言，特别是关于神安慰拯救的预言。那当他们在生活中最后经历到他们被外邦攻击，他们被掳到他乡的时候，他们看到先知所留给他们神的话，他们看到神的预言的应验，他们就会坚固对神的信心，他们就知道神是真神。那这是从认识神来得安慰。那另一点就是从神的应许得安慰，就是从神的预言应验来得安慰。那这是有在以赛亚书里头关于预言呢讲到了三方面的预言啊，一个是关于兴起弥赛亚的预言，那有一些是兴起当时比如他们古列王会让他们回归，让他们得到一个被掳渔民被可以回归，他们被释放的这个预言。那也讲到弥赛亚的预言，那弥赛亚特别是弥赛亚的预言呢是应验到耶稣的身上，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个预言应验。然后呢这里边也有永远的救赎和审判的预言，所以从这个预言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时的应验和稍微厚一点的应验，到新约的应验和到末世的应验，到最后神审判的应验，这里边都有。那这些从神的应许的预言中得安慰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今天与神同行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当我们遇到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神得安慰，我们怎么样靠着神坚固我们的信心，那也是同样的。第一，我们通过我们认识神得安慰，然后通过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的盼望，我们可以得安慰。好，这是整个的内容。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看现在看的是安慰之书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49章到57章主要是在讲这个弥赛亚的事工。我们先还是回顾一下40章到50章的内容。 四十章到五十章呢，首先是四十章是一个安慰之书的前言。然后四十一章呢，就讲到了，四十一章是讲安慰，这个安慰是讲到说神会兴起一个救赎者这个预言，然后就告诉我们说，真神之真，真神是因为他说的话会应验，所以是真神。那这个，然后四十二章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仆人之诗。第一首，仆人之诗第一首呢是神在讲话，他告诉我们说他的仆人会怎么样的做事，他的仆人要做什么事。他说他的仆人要传扬和设立公理，他的仆人要成为外邦人的光。然后四十二章也讲到说，让我们来看神的荣耀。那接下来呢，就一个安慰呢，是说不要害怕。那在四十三章里边呢，不要害怕的原因呢，是神有救赎的应许。那在四十四章、四十五章里头，告诉说不要害怕呢，就讲到说神是真的，除了我以外没有真神。那也讲到了偶像的虚无。接下来的安慰呢，是讲到真神的保守救赎，这是关于巴比伦的预言。那四十六章呢，是讲到巴比伦会败落；四十七章讲到巴比伦人的恶行；四十八章呢，就讲到说，关于以色列人会脱离巴比伦的这个应许。那接下来呢，就又有两首仆人之诗。那仆人之诗第二首呢，是说仆人之诗第二首是仆人在说话。那这个借着仆人的口说话，是说神是怎么样的选召我、装备我，要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拯救。接着呢，又讲到神要救赎他的百姓的这样一个应许，这是四十九章。那到五十章呢，就讲到了仆人之诗的第三首。那这个呢，还是仆人在说话，讲到说神是如何引导我，那我会面对什么情况呢？人会拒绝我，但是呢，我不怕，因为神要帮助我。那第五十章呢，也讲到要等候神。这是我们上一周的我们要复习的内容。那这一周呢，我们会看五十章到六十章的内容。同样是在讲安慰。那五十一章到五十二章呢，是讲到有一个公义的神，然后呢，也讲到神的公义的子民。五十三章呢，就是仆人之诗的第四首，这是一个最著名的弥赛亚的诗篇，是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了救赎的恩典。那救赎的恩典呢，有四章的内容。五十四章呢，是讲到说，仆人之诗之后，讲到说要歌唱，要欢呼，讲到神对他选民的爱和拯救的应许，又重复这个神拯救的应许，对吧？这是好安慰他的百姓。然后五十五章呢，讲到恩典的福音；五十六章呢，是告诉我们这个恩典的福音呢是遍及万民的；五十七章呢，讲到了这个神的选民拜偶像，但是呢，也讲到说神对他们的帮助和医治。这就是仆人安慰之书的第二部分内容，到五十七章。接下来呢是
换一个镜头，我得
第
拍一
三部分内容呢，就讲到说，五十八章到五十九章讲到一个真正的进食和祷告，它是讲到了我们，跟随主的这种在神面前的生活，什么是真正的进食和祷告？六十章呢讲到安慰，讲这个安慰是讲到说会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这个救赎主会给耶路撒冷带来荣耀。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五十章到六十章的内容。好，那我们就来看经文。我们先来看这个五十一章。五十一章就讲到说公义的神和公义的神的子民。那么我们看那五十一章第一节就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 就是神公义的子民，你们要寻求神。现在耶和华如此说，对那个他的子民来讲话。然后神是什么样的，神会做什么事情呢？神会有公义的审判。那第五节就说到，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然后第六节呢，就是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然后第七节就再次讲说，知道公义讲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就是反复强调说，谁是公义的神，神的子民呢，也应该是公义的子民。所以追求公义呢，就是追求神。这是五十一章，然后在五十一章里边呢，就有一些听到神的这个公义的讲论以后呢，就有一个回应的呼求。这第九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十七节那里就讲到说，耶路撒冷啊，兴起，站起来。那到五十二章第一节说，西安啊，兴起，兴起。这都是对神的话语。神前面说，公义之民呢，你们要听，你们要听。然后听呢，这公义之民呢，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对神有个呼吁，要兴起。神的膀臂啊，要兴起。那我们后面会讲到哈，神的膀臂就是神的救恩，要神的呼吁，神的救恩兴起，呼吁耶路撒冷兴起，呼吁西安兴起。那耶路撒冷和西安都是神的子民的这个事件。他先是讲到说，要听我言，然后就讲到说对听的这个回应，然后神有一个安慰，神在二十二节说你不必，这个十七节这里是说神的审判来临，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的杯，然后到二十二节呢，就说，二十三节就是说，二十二节就是说，你必不至再喝这个愤怒的杯。然后二十三节说，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这是五十一章，五十二章呢，接着是接着对听的回忆的，是对听的这种回应。说西安呐，兴起，这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第三节呢就安慰，第三节就是耶和华如此说，这个安慰哈，神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然后神就讲到说，当初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当初百姓是下埃及，就是让他们回顾神当初救他们出埃及。然后讲到说，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就是他们现在的情况。那神就是第六节就说，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就是应许，神给他们应许。那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告诉他们说，有福音会传给西安。第七节是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这神在安慰他们。那十一节到十二节呢，就是一个应许，应许说神会救他们离开巴比伦。那十一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然后十二节说，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面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那这是五十一章和五十二章。那从五十二章到第十三节开始，就是仆人之诗的第四首，讲到弥赛亚。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首仆人之诗。 第四首仆人之诗呢，主要是讲到受苦的仆人，讲到受苦这件事情。那么我们是可以把它分成五段。那52章13节到15节呢，这是第一段。这段呢是神在说话，是这个仆人之诗的一个前言。那么53章从第一节到第9节，或者说到第11节呢，中间这三段呢是先知在说话。先知来讲明说这个仆人他的遭遇，他受苦的原因，他受苦的态度，他受苦的果效。然后最后呢是仆人被荣耀，仆人被荣耀呢主要是在第12节。那这12节呢是神在说话，讲到仆人被荣耀，也是仆人之诗的一个结语。那这四首仆人之诗呢，对弥赛亚描述的是第四首仆人之诗，是这首诗是描述的最完全的，也是最多被新约圣经所引用的。那这首诗讲弥赛亚救赎的之功，表达的非常详尽，然后讲到弥赛亚会为罪人而死，但是罪人呢会因弥赛亚的救赎而得救。耶稣基督呢降生在人间就是为了要救赎人类。那这里特别讲到说这个仆人弥赛亚，他是代赎，他是是替罪羊，是赎罪祭。是因为讲到耶稣的舍身流血使相信的人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首诗呢，我们可以非常仔细的来读一读，查一查，看一看啊。那我们先看一个内容。这个52章14节讲的，52章我们就来看一下经文啊。52章13节是讲到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所以说我们说这是前言。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应验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被神高举，坐在神的右边，成为至高。所以说我们说这是仆人弥赛亚的预言的一个前言。那么14节呢讲到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为什么惊奇呢？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就是53章第2节也说到啊，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就是说在事实上这个弥赛亚他的容貌没有美貌，他是憔悴的，是面貌是枯槁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曾经有一次耶稣讲到说，你还没有那个他见过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犹太人曾经有一句和他的对话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才30岁出头。那么犹太人形容他说还没有50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耶稣的容貌应该是比较憔悴，比较枯槁，不是一个年轻貌美的样子。但是呢牧师让我们看这个宣传画啊，是说我们对耶稣的印象呢是像这个宣传画上一样，是个年轻貌美值得我们羡慕仰慕这样一个完美的形象。但是呢事实上和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真实是有差距的。就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观念不是来自圣经的，不一定是准确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认真的读经，读经的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发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比如说我们如果不读我们不参加旧约读经班，我们不对旧约的历史有这样一个了解，我们对神是公义的 又是慈爱的这件事情，我们的认识，可能在我们这个之前我们就会有偏差。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说旧约的神是公义的，是非常严厉的，动不动就杀人，是一个可怕的神。然后新约的神呢，是爱的神，是恩典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那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种观念是从哪来的，但是这种观念显然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观念。神难道不是一个神吗？之所以有这样的偏见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去读圣经，没有全面的去了解。所以这个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继续看看经文。所以五十二章，十五节讲到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那洗净许多国民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的受死，他的血可以洗净许多国民的罪，就让许多人得到救赎。那为什么说他被高升呢？因为这里提到说君王要向他闭口，然后提到说因所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所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句话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以赛亚他刚领受神的差派的时候，神是说这百姓看是看了却看不见，听是听了却不明白。那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些百姓他们会看见，他们会明白。这是第一段。五十三章开始讲第二段，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这也是应对着以赛亚当初领受的时候是说我们所传的所传的是先知所接受的任务呢，是很艰巨的。因为神告诉他说，这个百姓他们不会接受你所传的。当时以赛亚还问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然后神是告诉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在弥赛亚来了以后，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那人们才会信。这里提到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那膀臂显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前面在52章的时候曾经有一节经文哈，在第十节说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从平行句的角度，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和华的膀臂就是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所传的呢，就是神的救恩。这个这是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然后第三节呢，讲到弥赛亚，讲到说他会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他是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们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敬他。这讲到说这个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他不会被人所重视，他也不是像一个君王那样是大有威严的来到。第四节呢是说，讲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里讲到说弥赛亚他的无辜，就是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患的，但是呢我们却不认识他，我们是以为他被神击打所苦待了。看一下下一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牧师的讲义吧。 这个牧师的讲义里是这么说的哈，讲到弥赛亚的无辜，说弥赛亚将会受苦并且被杀，然而他却是无辜的，他未经强暴，口中没有诡诈。弥赛亚是神的义仆，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耶稣被审判的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查不出他的罪，犹太人却极力要钉他十字架。这是讲到他的无辜，然后讲到弥赛亚的代替，说弥赛亚之死是代替性的，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这个内容是仆人之诗最中心的内容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么这里边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讲到说他像就是我们所说的赎替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赎罪祭呢，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赎罪祭就是一只羔羊，犯罪的人把手按在羊的头上，可以把罪归给羊，然后杀羊以除罪。那耶稣呢，就成为了世人的代罪羔羊。然后接下来呢，讲到说我们的平安，因为弥赛亚的替死，使我们的罪蒙赦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有平安。那这个有平安这个呢，特别讲到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么这个经文呢，在新约里就特别提到，就是在使徒行传里头讲到说，腓力去向一个向一个太监去传福音这件事情，那这个太监呢就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然后他就读到这些经文，就是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就不知道这些经文的意思，然后腓力就根据这些经文来给他讲耶稣，然后这个太监就信了耶稣，然后他们就受洗，这记载在使徒行传里边。所以这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这个平行句呢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都是表示罪得赦免，与神重新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分开说，分开来解释。所以得医治也是神人的关系得到医治，是指我们得到救赎。那这样才会正确的来理解这段经文，而不是曲解这个经文的本意。最后呢也讲到说许多人因他而得称为义，那是在诗的结尾，许多人认识我的义仆而得称为义。那圣经里的认识呢，不只是头脑的认识，而是个人有亲密的关系的这种经验。耶稣也曾经说过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那差我来者，就是永生。所以这个许多人因为认识耶稣而得称为义。最后呢是讲到了他的得胜，在最终的时候，神宣告说，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这是讲到弥赛亚的得胜。那所以呢我们在前面呢看到说，神说话前言是说他要被升高，然后中间呢告诉我们说，弥赛亚他的救赎之功，他是神的赎罪祭。然后最后呢是讲到弥赛亚的得胜，告诉我们说也是神在说话，是一个结束的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首仆人之诗啊。那么到现在我们说以赛亚书中有几首仆人之诗呢，我们一共是已经学了四首。 那么第一首呢，就是神在讲话，是说仆人会怎么样做事，仆人会传扬设立公理，然后仆人是外邦人的光。那第二首仆人之诗呢，是仆人在说话，是仆人讲说神怎么样选召装备我，让我做外邦人的光。第三首仆人之诗呢，是说神会引导我，然后这个也是仆人在讲话，但是人虽然人拒绝我，但是神帮助我，我表示这个仆人的心态。那这里边有个特别的说法，就是说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然后后面讲到两次讲到耳朵，那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受教者其实也是像先知一样啊，是他是要讲话，但是他讲话呢，他讲的话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呢这叫受教者的舌头。表面上看呢好像是说有一个既然是受教者，其实应该是赐他一个耳朵对吧，不应该赐他舌头，但是呢好像挺矛盾，但是实际上他是在讲说先知和神的仆人都是要从神的领受神的话，然后传给百姓听，传给子民听，所以神赐给仆人，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很有意义的一个表达，叫受教者的舌头。第四首仆人之诗呢，先是神说话，然后先知说话，然后神再说话。神说话呢，就是讲到说这个弥赛亚要被高升，弥赛亚会得胜。先知讲话呢，就讲到说弥赛亚会被人藐视，会受害，但是呢，却成为人的赎罪祭。所以，53章呢，讲述了仆人的事工。最重要的呢，就是他会成为人的赎罪祭。这是第四首仆人之诗。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安慰。救赎恩典的福音的安慰，那这里头包括了四章的内容。54章告诉我们说要歌唱欢呼，歌唱欢呼的原因呢是神必拯救。我们来看54章第一节，就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经过产难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为什么要欢呼歌唱啊？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然后讲到第六节，讲到说耶和华要召你，第七节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赐大恩将你收回。第八节讲到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讲到神的审判，但是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第十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神反复的强调他对选民的爱和拯救的应许，所以要歌唱欢呼，这是54章。那到55章呢，就讲到说救赎恩典的福音。那首先呢，他是讲到说神在邀请人。55章第一节就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就是你神邀请人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接下来呢讲到人应当归向神。56章呢就讲到说福音要临到万民。56章第三节就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然后第六节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我们等一下看一下经文哈，我们来看。然后第57章就讲到指责这个选民他们拜偶像，但是呢 神有审判，神也有帮助和医治，这是五十七章。我们来这个五十四章、五十五章、五十六章、五十七章，就是在讲神的安慰，讲神救赎的恩典，讲讲福音。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啊，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福音。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是一篇感人的篇章，讲神的恩典和福音的真意表达无疑。耶和华发出了邀请，叫一切干渴的人都来喝水，没有钱的人也可以来，因为这水是免费的，神已经赐下了可靠的恩典，是借着弥赛亚大卫的后裔而赐给世人的。然后世人是可以归回，是因为耶和华相近的时候已经来临，当离弃自己道路，把握归回的时机。那么后面讲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来看这个神在邀请人。这就是第一节，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就是神的邀请呢是给一切的人，不看外表，不看内心，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得福音的好处。然后这个福音呢是免费的，然后这个福音呢也是可靠的。接下来六到七节呢是讲到说人应当归向神。六到七节是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这个是安慰，对吧？但是呢，他也提醒我们要把握神的时机，要离弃罪的道路，然后神呢必广行赦免。那接下来他是讲到我们常引用的一个经文啊，讲到神的意念，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第八节第九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呢是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差别，像天地一样的差别。那神的意念呢是更高的意念，神的意念是更，神的道路是更高的道路。那这个道路呢是我们现在当时的人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现在我们是清楚了，神的意念就是要借着弥赛亚的救赎让我们重新来归向他。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就是神对神的百姓这种救赎的这个奥秘，当时的人是不清楚的，那是借着先知把神的话写下来，当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被掳，他们归回，这个时候他们才看到，他们才明白说什么叫神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他们才明白神的意念是什么，他们才知道神是真神。所以这也是对，这就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哈。特别是如果我们看新约罗马书，虽然保罗是在讲福音，但是在讲完了全备的福音从一到八章以后，他特别用了九章到十一章三章的篇幅来讲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中的位置地位和将来他们会是怎么样的。那这也是神的意念，是神高于人的意念的这样一种意念，是对以色列人的这种安慰。接下来也讲到说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就是神的道呢是从天而降的，神的道也是大有功效的，神的道也是必然亨通的。讲到说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那这是五十五章讲到福音，那五十六章呢其实讲到说是万民的福音。五十六章呢首先是神在说话，神在一到二节讲到说以色列人的有福，是说守公平行公义，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这是讲到神的神对百姓的要求，对吧？这里讲到要公平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 公义将要显现，讲到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然后谨守安息日而不干饭，禁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讲到说这是以色列人有福。那但是接下来呢，说这个福音呢并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的。那第三节就是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那讲到说外邦人，好像外邦人以为说耶和华会把我从神的子民中分别出来，但是神说不是，如果你们在我的殿中也会有记号有名号，然后也会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所以说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特别是第六节就提到，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侍奉神的人，爱神耶和华名的人，都要做他的仆人。所以外邦人也可以做神的仆人。那这里还特别讲到说第七节，神要领他们到神的圣山，要他们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然后他们也可以献燔祭献平安祭，也可以在神的坛上蒙悦纳。然后神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这个神的殿呢，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殿，也是万民的殿。这个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概念是出自这个那个当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讲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到这个殿前来，其中他也提到说外邦人也可以在神的殿中祷告。那这个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你们使它变成贼窝了，特别讲到这件事情。57章呢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悖逆人的神的罪。这个是在第11节到第13节讲到他们种种的拜偶像，怎么在山上，怎么在谷间，然后怎么献，怎么在家里门前门后，然后讲他们拜偶像的罪。但是呢接下来呢14节说神就应许说神仍然要帮助他们，要医治他们。那有个前提条件呢，就表明了神一个心意，在15节这里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这个讲到说神，从神的角度，神要与什么样的人同居呢？神要与那些谦卑痛悔的人同居。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这就告诉我们说弥迦书的第三点，对吧，存谦卑的心，神是与谦卑痛悔的人在一起的，所以神高举谦卑的人。这里边提到说是谦卑的人的灵苏醒，是痛悔人的心苏醒，也让我们想到诗篇23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为自己的名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所以这个57章结束是21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这也是我们恶人不得平安，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安慰之书以这句话为分段。所以这个57章呢到这里就是安慰之书的第二部分，安慰。接下来呢是58章和59章就开始了安慰之书的第三部分。58章呢讲到了，其实58章和59章是讲到了禁食祷告。那58章重点讲禁食，59章重点讲祷告。那这个禁食和祷告呢这两章在圣经中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讲的特别详细。 进食和祷告的基础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是我们从现在一个角度来看，特别是从我们现在来看，说我们认识神，神不是一位看形式的神，神要看人的真实的内心。但是在这个里，在以赛亚书里边记载这样的事情呢，对当时的百姓来说也是一个有重要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提到说百姓说58章第3节，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我们知道这个当他们被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啊，当这个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被弄到外邦的时候，他们被外邦来那个列强来攻打，列邦来攻打的时候，他们会进食，他们会祷告，他们会哭求求神。但是那个时候先知会告诉我们说神不听，那他们就会，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问。那这里边呢，神就借着先知来告诉他们为什么神不听。那第7节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就提到说公义和怜悯，如果你们行公义行怜悯的话，第9节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这个对当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对我们现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接下来就我们的讲义里就讲到了这个对我们现在的意义哈，关于形式主义的错误，讲到假信主与真信主，然后讲到伪信者，讲到真信主与神同行，然后59章特别讲到说神为什么不听祷告，是因为这个罪是神和人之间的拦阻。那么第60章呢，是讲到说有一位救赎主，说那这个救赎主呢是耶和华。我看这个59章20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然后60章呢说，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这是第60章的内容。后面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讲义哈。然后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就不讲，我们就稍微再回顾一下，就是50章到60章讲到安慰，主要是讲安慰，就是安慰之书的第2部分，重点是仆人之诗的第4首。那么讲到了神怎样安慰，神是用救赎的恩典，是用弥赛亚的救赎来安慰神的百姓。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先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也看到你如何的安慰你的百姓。你不仅是安慰了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有信心来信靠你，跟从你，与你同行，也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让我们借着先知书，我们来认识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也知道神是真的。让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应许，我们也在现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将来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靠着神有坚定的信心。愿主赐福读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